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4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在3月4号星期五表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激烈交战当中，乌克兰的一个欧洲最大核电站附近的一个培训大楼大火目前已经被扑灭。美国能源部长珍妮佛·格兰霍姆表示，没有迹象表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辐射水平升高，这个核电站所发的电量占乌克兰总发电量是1/5以上。较早时候，路透社核实的一个来自该个核电厂的视频显示，核电站的一个五层楼高的建筑物附近遭到炮击，冒起浓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个视频当中呼吁欧洲人请醒醒吧，告诉你们知政治家们，俄罗斯军队在向乌克兰的核电站开火。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坦克向核反应堆电厂是开火，不过没有证据表明核电厂被击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官员表示，俄罗斯部队星期四控制了乌克兰战略港口城市赫尔松，俄军同时继续炮击乌克兰的主要城市，迫使到100多万的民众离开乌克兰。当地政府官员以及俄罗斯的军方证实，赫尔松被占领，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星期以来首个被占领的城市。美国一位国防官员表示，华盛顿无法证实这个的进展。莫斯科迅速夺取乌克兰首都的企图显然陷入停滞，但是俄军在南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试图切断乌克兰和黑海以及亚速海的连接。虽然俄罗斯对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以及是马里乌波尔发动攻击，英国国防部星期四表示，他们依然在乌克兰的手里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上午在视频当中说，他们在一个星期内摧毁了敌人的计划，他们在这里不会有和平，他们不会有食品，他们在这处不会有一刻的安宁。俄罗斯军队亦都对赫尔松东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进行了包围。市长波尔申科说，这个是一个孤立的乌克兰。波尔申科星期四在的视频当中表示，他们试图在这处制造封锁。他说，俄罗斯人正在是攻击火车站，防止平民撤离，攻击已经切断了水电供应。乌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星期五表示，根据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实施的一项新的制裁，4500万澳大利亚元亦都是大约3300万美元的资金将会被冻结。佩恩拒绝说明拥有这笔资金的机构或者是个人是哪一个。之前澳大利亚已经对超过350名的俄罗斯人实施了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澳大利亚还制裁了13个白俄罗斯实体以及是个人，包括他的国防部长维克托克列宁。中国支持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表示，将会停止与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有关的业务。这两个国家因为乌克兰战争遭到广泛的国际制裁。亚投行星期四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为了银行的最大利益，管理层决定暂停所有与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有关的活动，并且进行审查。亚投行说，正在积极地关注乌克兰的局势，管理层将会竭尽全力维护亚投行的金融诚信。这个多边金融机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个创意，在2016年成立，旨在是对抗西方对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地位。俄罗斯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在亚投行的运作当中是拥有大约 6% 的投票权，它在银行董事会是占有一个职位。俄罗斯是第三大股东，仅次于拥有近 27% 投票权的中国和印度。亚投行网站披露的信息显示，到目前为止，该行已经是批准了两个俄罗斯项目，融资是8亿美元。它的贷款组合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俄罗斯。亚投行还为白俄罗斯提出了是公共卫生以及是交通领域的两个项目。虽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是亚投行的成员国，但是乌克兰不是。虽然大多数的国家政府对俄罗斯的入侵实施了制裁，但是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北京，却是对俄罗斯的入侵采取了谨慎的立场，既是没有谴责，亦都是没有表示直接的支持。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以及企业都在争先恐后地同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是撇清关系。 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亦都表示，他们是暂停了在俄罗斯的新的交易。新开发银行大约是在同一个时间成立的原因和亚投行类似。欧洲中立国芬兰以及瑞典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之后的几十年当中，对自己的中立国地位从来未有动摇过，但是俄罗斯大军入侵乌克兰的事件却是改变了这两个国家民众的安全观，他们愿意并且要求加入北约。芬兰国家广播公司这个星期进行的民调发现，支持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人数首次过半，而芬兰的邻国瑞典亦都赞成加入北约的人数占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首次超过了赞成保持中立的人数。赞成加入北约的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在推特上面发文话，不可想象的或者开始变成了可以想象。无论是芬兰或者是瑞典，民众对是否应该加入北约的睇法在度不断变化，有时这一派人数是多一些，有时另外一派的人数又多一些。可以预见的就是这两个国家都不会马上放弃中立国的地位成为北约成员国。这两个国家的国会里面主张加入北约的议员目前还未形成明确的多数，但是俄罗斯入侵行为毫无疑问已经是催生了局势开始变化的迹象。芬兰以及瑞典打破了不向交战国提供武器的惯例，决定给予基辅运送攻击步枪以及反坦克武器。对于瑞典来讲，这个是1939年以来第一次，1939年瑞典援助芬兰抗击苏联的入侵。美国国会一些有影响力的议员要求全球最大银行之一的汇丰控股解释他们冻结香港亲民主活动人士账户的行为，并且解释美国公民在汇丰银行美国分行的账户受到限制的情况。根据美国法律，汇丰银行的这些举动可能使到他们面临着严厉的制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六名跨党派的参议员以及七名众议员在星期一写给汇丰集团首席执行官灰恩的一封信函当中发出了上述的呼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利以及是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以及是13名的议员在信里面说，这封信件旨在是对汇丰银行在香港以及全球的商业做法提出疑问，表达关注，包括对美国公民账户设置的限制，冻结香港活动人士、独立媒体以及是公民团体的账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第五波疫情之下，市面有如死城，市民批评港府防疫政策欠透明，造成恐慌。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越演越烈，星期五录得到超过52000宗确诊，连续第三日超过50000宗确诊。特首林郑月娥上个礼拜二公布将会在三月实施全民强制检测，但是当局一直都未有公布实施的细节以及会否配合禁足令。过去一个礼拜，超级市场及药房出现恐慌性抢购食物、药物及日常用品。另一边厢，大型商场和市面有如死城，公共巴士和地铁等交通运输星期五开始减班，甚至是暂停部分路线的服务。有市民批评港府防疫政策欠透明度，造成恐慌性抢购，亦都有市民会自我禁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去年12月底发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两个多月间确诊人数出现几何式增幅。星期五，即是3月4号，录得52523宗确诊个案，连续第三日超过50000宗确诊。累计第五波疫情爆发两个几月以来，确诊个案超过390000宗，一共有1341名患者离世，大部分是长者和长期病患者。因应第五波疫情，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二，即是2月22号傍晚，召开记者会公布，将会在3月推行疫情持续超过两年以来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不接受检测的市民会被检控和罚款之类。 当日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表示，全民强检不会实施封城一样的全民禁足令。不过一个星期之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星期一，即是2月28号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政府不排除在全民强检的时候配合禁足令。林郑月娥星期三，即是3月2号最新表示，强制检测期间不会进行全城禁足，但是会有措施压缩人流。过去一个多星期，港府都未有公布全民强检实施的细节，只有多家亲中传媒引述消息，加上会不会配合禁足令，特首和官员的讲法不一致，造成市民恐慌性抢购。超级市场和药房的食物、药品、消毒和日常用品成为抢购的主要目标。同一集团的连锁超市、药房、百佳和屈臣氏星期五宣布，即日起对部分货品实施限购，包括米、罐头食品、面食、盒装鸡蛋、厕纸、止痛退烧和伤风感冒等的药物。每位顾客单一交易每项货品类别限购五件。百佳和屈臣氏重申，各类货品货源稳定，但是疫情严峻，有前线和后勤物流人员染疫，人手安排紧张，但是会全力调动人手维持服务，尽力加快货品补货上架和物流的速度，并且尽力维持价格水平。记者星期五下午到北角一间百佳超级市场采访，发现新鲜蔬菜、罐头食品、面食的货架部分被抢购一空。光顾这间超级市场的香港市民许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连日来都有到这间超级市场抢购新鲜蔬菜等的食物。她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欠缺透明度，市民完全不知道几时进行全民强检，造成恐慌性抢购。
但是你没有一个透明度给人家，究竟是三月几多号，你要应该有一个透明度，哪一区是几多号至几多号，你都没有一个透明度，变成那些人个个都周围在这里扑东西吃东西，是不是个个一朝起身就说，哎，今天看看多少超市开了门没啊，有什么菜买啊，个个都冲晒来。那么变成有些老人家，因为后生有些要在家工作，你叫老人家不要出街，那么老人家不出街买，那么到晚点都菜都卖晒了，那你怎么搞呢？
许女士表示，一般香港市民都是打工为主，加上疫情之下很多人都在家工作，食肆傍晚六点之后禁堂食，加上很多连锁快餐店暂停营业，很多市民都要在屋企煮食，造成新鲜肉类和蔬菜等成为抢购目标。她认为超市有必要实施限购。
要限購，因為咧佢咧，因為咧佢嗰啲市場嗰啲嗰啲超市嗰啲咧，人哋嗰啲貨倉嗰啲人太多人種，變咗冇人執貨，冇人食。因為咧佢哋嗰啲咧都係為你哋啲服務啦嘛。因為咧佢咧冇人執貨，冇食，佢點運啲貨嚟？佢今日嗰啲貨啊，佢晏晝啊，今日晏晝嘅十點半啊嚟到喺呢度路口呢度。因為個司機咧都出咗事，變咗都冇辦法啦。依家佢準備都要收工啫，啲職員咧做到好辛苦。
香港市民翁姑娘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府嘅防疫政策做得唔好，有官員提及全民強檢要配合禁足，造成市民恐慌性搶購。不過翁姑娘表示，佢較早前已經買咗足夠嘅生活所需，近日唔需要搶購物資。佢又認為三月先至實行全民強檢已經太遲，作用唔大，只係浪費資源。佢會考慮自我禁足。
太遲了，早啲就好了，而家都緊唔到嘅，做嚟都冇用嘅，做下都冇用嘅，不過效果唔係好大啊。一早就驚咗啦。
咁會唔會自我禁足啊？咁樣
係啊，儘量少出嚟啦。
超市和药房连日来出现抢购潮，但是另一边商多家大型商场、百货公司在疫情下顾客近乎清零，市面上人流和车流都十分稀疏，气氛有如死城。官方未公布全民强检是不是会配合禁足令，市面的情况有如半封城。 公共巴士、地鐵、渡輪等六大公共運輸交通工具因應大量員工染疫需要隔離治療同埋外出的人流減少，調整服務時間。巴士公司星期五開始暫停一共104條巴士路線，不少熱門的路線都停駛，包括多條彌敦道主要路線、長沙灣、觀塘等地方都受影響。地鐵星期五起多條路線削減班次，渡輪服務亦都有多條航線停運。針對星期六，即是3月5號農曆驚蹟，每年有大批市民到銅鑼灣鵝頸橋打小人，發泄心中怨氣。警務署和食環署呼籲市民不要到鵝頸橋底進行打小人的活動，以避免人群聚集。警方星期五驚蹟前夕派出大批警員駐守鵝頸橋，在打小人的檔攤拉起封鎖線，禁止他們營業。警方表示，執法部門將會採取聯合行動嚴厲執法，在不作出警告之下向違例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打擊違反防疫二人限聚令和違反潔淨法例等的行為。星期五下午獨自到鵝頸橋，83歲的香港市民賴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星期四看到有關打小人的報導，專程搭了一個鐘頭車到鵝頸橋，希望親身看下打小人的情況，到現場才知道打小人被禁止，他感到十分失望，批評防疫政策令到香港變到死城一樣，令他感到悲觀。
好令人讨厌啊！这个社会好悲观啊！对呢个社会，成个地府咁啊，搞到
啲防疫措施搞到成
啊！而家唔系人间地，唔系人间，唔系阳间嚟嘅，而家地府嚟嘅呢个。
赖先生表示，早前有港府官员喺疫情下出席百人生日派对，部分官员唔遵守防疫措施，冇使用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等，但是当局冇跟进行动，赖先生批评当局执法双重标准。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估计过去一个多星期大约有20多万人确诊，加上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都需要家居隔离，可能有超过100万市民不能够外出，引致商场和市面犹如死城。钟建华批评当局执法泛政治化，他认为鹅颈桥打小人的人流不一定比地铁站多，質疑當局禁打小人有政治考量，令市民對政府更加不信任。
印象你嘅政府泛政治化咯，咁多嘢你唔講，你攞呢個鵝頸橋打小人嚟講，咁鵝頸橋打小人多人極啊，都唔會多過地鐵站中環啩，咁你亦都發現一個事實點，你政府下下都利用呢個疫情嚟到達到某啲政治嘅效果，點解要俾人特別強調唔俾人打小人嘅？我講你都想象到有幾多人真係會打小人啦、啊？呢、這個時候係嘛、個個都唔出街，咁你只不過你係反映政府驚人就喺嗰度唔知唱打你個臨時立法乜乜乜咁嘅嘢啫。我覺得等於你早前濫發599支，即係等你啲人去唔到到市集會啊啲嘢啫。咁政府自己首先將個問題泛政治化。咁多嘢唔講，講打小人。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亦都成為咗一個即係香港人進一步對呢個政府嗰個施政嗰個即係目標同埋佢個態度以及背後動機嘅懷疑。咁你自然就更加唔信個政府咯，係嘛？
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3月1号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香港政府的不满率高达 64%， 创一年半以来的新高，社会状况满意度无论在政治、民生和经济的评分都显著下跌，民生的评价跌幅最高，有 15%。 钟建华表示，数据显示香港政府缺乏管治威信，压倒一切为大前提之下，社会失去多元声音，专家不敢给意见，他认为现今香港社会气氛极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未有受到控制的迹象，近日单日确诊人数更冲破50000大关， 第五波疫情累計確診病例增加到去超過337,000宗，超過1,100名確診病人在公立醫院離世。香港政府早前曾經表示不會以禁足去配合全民強制檢測，近日又改變口風話，到時一定會減少人流，但會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重新不會實施全城禁足或者封城。有關消息引起香港民眾恐慌，市面出現搶購潮，部分輿論認為港府的決定是出於政治考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二月中旬曾經話過，全民強制檢測期間實施禁足不現實，其後就改變口風。她在3月2日公開表示，到時一定程度上需要限制市民外出，並以徹底、快速、有序、有效作為全民檢測的指導原則，但是強調香港不會全城禁足或者封城。一旦市民檢測呈現陽性，會怎樣處理呢？林鄭月娥說，屆時會根據確診人士的背景和家居狀況等因素作分流處理，部分患者可能會安排家居隔離。早前有消息傳出，全民檢測最快會在3月17日落實，按照計劃會在9日內強檢3次。外界亦都關注會不會有人可以獲得豁免禁足。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政府有了決定必定會開誠布公。
所以大家 要明白，即是不可以用一些很簡單的咩禁足那兩個字就哎呀所有人都不行，那不可能的。我們的金融的制度，你們可以想像我們怎可以會停一個很長的時間，全球的金融都會受到影響的。所以這些大家一定即小安無躁，如果有的時候政府一定會公布，也都應該有足夠時間給大家準備。
港府3月1日晚上發布新聞稿，回應全民檢測和禁足安排，強調計劃目前仍在細化階段，過程中會兼顧社會重要經濟環節和市民的生活需要，敲定計劃後會對外公布並且廣泛宣傳，讓市民充分掌握安排。政府說，推行全民檢測的時候，一定會兼顧金融業的特質和保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港府又提到，會照顧港人食物和必需品、出外求醫等基本生活需要，呼籲市民不需要恐慌，搶救和囤積物資。港人應該提高警覺，留意政府發布的資訊，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所散播的謠傳誤導，作出非理性行為。政府已經主動聯絡各大超級市場，促請確保貨品供應充足，近日亦都同內地緊密溝通和合作，拓展不同的途徑，以確保中國大陸供港鮮活食品、蔬菜和其他物資供應穩定。香港實施全面檢測和禁足雖然仍未定案，港府亦都強調香港貨物供應充足，但是近日市面已經出現搶購潮。以九龍深水埗北河街的街市為例，不少攤檔都大排長龍，有市民甚至出動手推車來買餸，各處的超市亦都見到人龍，市民的購物籃放滿了米、杯麵還有其他日用品，不少貨架都清空。基於隱私考慮，化名陳先生的香港人對美國之音說，自己很討厭一窩蜂地排隊搶救，這樣做只是迫於無奈。
我今天打破了個人記錄，用了幾百元來買菜，我說的那些是菜、蔬菜、即是未計的罐頭、肉、米、這樣的。我知道呢這樣做好像有些誇張，但是我又對政府真的沒什麼信心。全民檢測的真實情況到底會是怎樣呢？根本沒有人知道的。萬一到時這些超市、街市真的關了門的話，怕者政府都不會好像大陸封城那樣、送些物資、糧食那樣上門吧。
香港政治團體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對美國之音說，他擔心如果禁足，獨居的長者和殘疾人士會沒有人照顧。 打工仔嘅生计又会唔会受到影响？
究竟是不是政府 會支持那些雇主和雇员，特别是要被迫因为要禁足 的打工仔女，那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工作，那那些入息是怎样呢？你现在政府都是给他1万元消费券我们而已，还有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所谓最弱势那些，比如说独居的长者 这些人，那哪个去支援 他们呢？
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即使香港过到这一关，咁之後又何去何從呢？
不過我諗最大嘅質疑咧，就係話林鄭做嘅就基本上係中國大陸嗰套咧，就係根本唔係動態清零，而係零容忍啦。問題就係當如果而家全球啊個個都係與病毒共存嘅時候，除非我哋以後都係封關嘅啫，係咪最多係咪淨係同大陸開關啫？如果唔係嘅話，係咪香港要同呢個國際社會去隔絕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16日曾经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疫情作出指示，并且委托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向特首林郑月娥转达对香港疫情的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28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习近平发出指示之前的一日，韩正曾经同林郑月娥在深圳举行闭门会议。韩正责备香港官员转向其他国家采用的与病毒共存策略，并且转达习近平的命令，要求港府在几个星期内控制好疫情，为习近平今年七一访港作好准备。陈宝莹说，港府突然就禁足改变立场，引起外界揣测是必然的。
由11月说不需要全民检测，到2月嘅時候都仲話唔需要禁足，即係突然間咁急急轉彎咧，啊細節係點都仲係要傾緊，都未公布，咁而家就要即係確定咗係一個事在必行嘅嘢嚟啦。我都好難懷疑就係因為受到上邊嘅一個壓力咯。
香港第五波疫情嘅確診數字出現幾何增長，香港大學醫學院以數學模型最新推算。疫情在未来一星期左右会达到顶峰，估计届时每日新增超过182000人感染，累计感染人数达到1,700,000。港大医学院认为，应该延后到4月中旬或者下旬推行全民检测，届时感染人数应该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令到全民检测得到最大效益，达到真正的清零。在感染数字居高不下的时候太早推行，可能适得其反，隔离和治疗设施不足，反而影响大众接受和配合。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3月1日在香港电台节目表示，禁足会影响很多商业活动，如果能够在9日内完成3轮检测就无需禁足。香港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急升，各医院急症室人满为患。医护人员工会组织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陈国成2月27日向香港电台表示，多间医院由于急症室爆满，需要安排病人在户外等候。陈国成形容，目前医院人手完全失衡，大约2-3个护士加职工要照顾大约100名病人，难以应付基本的护理服务，户外等候区域卫生情况亦都不理想，部分医院殓房爆满，有医院一度在室外位置摆放遗体以等候转送殓房。他认为这些现象反映整个香港医疗体系已经濒临崩溃状态。近日外界质疑，港府仲未进行全民检测的时候，医疗系统已经超出负荷，一旦全民检测后发现数以万计确诊者，隔离设施和医疗系统又是否足以应付？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前会长马仲仪表示，目前公立医院无论设备和人手都严重不足，
急症室啦、內科啦同埋隔離病房啦，都係即係好爆滿啦。咁基本上我都聽翻前線同事講， 其實很多其他專科的病房已經是 exchange to 即係一個即係做呢啲處理 COVID 嘅病人啦。咁有啲本身唔係內科醫生嘅，即係外譬如其他手術科嘅同事都擔起呢個工作開始。當你個疫情好嚴重，你梗係有不少 key workers 都會染病啦。咁雖然即係我哋同事染病，佢哋就情況都比較輕微嘅，咁都幾日都可以即係。完成個隔離都可以 recover 翻到工，即係有咁多人即係 draw out from the workforce， 咁又係都係一個大問題咯。
三月一日，香港第一個由中國中央援建、位於青衣嘅社區隔離設施接收第一批新冠病毒患者。呢一所被形容為中央支援抗疫標誌性項目嘅設施，只係用咗七日興建。可以提供3900個應急隔離床位，主要是接收無病徵或者是輕症的新冠患者。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陳國成就潑冷水，他認為未來即使有再多隔離和治療設施投入服務，但是假若設施追不上確診患者數目，港府繼續堅持將確診者放到去隔離設施，根本是解決不到問題。疫情嚴峻下，港府計劃為安老院的長者增設檢疫隔離中心。3月1日，港府以人手不足為由，宣布緊急向中國大陸直接聘用1000名臨時合約照顧員，連同抗疫特別津貼，每個月的工資超過30000港元。預計2-3日內，第一批照顧員會來到香港，他們除了要懂得講粵語，招聘嗰陣並冇特定嘅學歷或者係經驗要求。嚟到香港之後，當局會提供3日訓練。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會長馬仲儀認為，港府嘅決定係香港對抗疫情日趨政治化嘅縮影。
其實都有好多香港人係待遇係咯，做乜要請我都唔知道，即係你利益分配啦，你分配對唔住，唔係分配俾香港人，我係分配上去喎。即係你喺香港個問題唔係淨係你要 combat 咗個 pandemic 㗎嘛，你係要 fulfill 一堆嘅利益嘅分配啦，讓一啲想攞利益嘅人攞到佢要個利益，你話何其困難咧？係咯係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在西方向俄羅斯祭出經濟制裁之際，中國是否會向莫斯科伸出援手，成為外界的關注焦點。分析認為，中國缺乏全面出手能力和動機，恐怕難以有效去幫助俄羅斯緩解經濟壓力。據美國之音記者傑西法治華盛頓報導，中國當局一直都未有正面去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亦都未有加入針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相反，中國呼籲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進行談判，這種模棱兩可的態度已經令到中國在國際社會飽受非議。在星期三的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再度稱中國堅決反對任何非法單邊制裁，並表示中俄雙方將會繼續展開正常的貿易合作。專家表示，中國可能會通過貿易和金融手段有限度地支持俄羅斯，但不會冒住與西方關係徹底破裂的風險公開違反制裁。美國前貿易官員、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基爾克雷斯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經濟仍然嚴重依賴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交往，而且是對他自身安全和繁榮至關重要的先進技術領域，中國仲不能夠自給自足。增加貿易進口是中國最可能援助俄羅斯的一個領域，但這些措施要幾年才能夠見效。中國一般向俄羅斯出口電子、機械等工業製成品來換取糧食和能源。在入侵烏克蘭之前，俄羅斯總統普京藉著冬季奧運會來到北京，兩國領導人舉行過高調的會晤，並發表聲明稱兩國戰略合作沒有上限。在這段期間，俄羅斯同中國達成了高達1175億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氣交易，還宣布向中國出口價值200億美元的煤炭。在俄羅斯對烏克蘭出兵之後，中國同意放寬對俄羅斯小麥的長期限制。中國同俄羅斯近年來有意加大貿易聯繫，除了幫助俄羅斯減輕西方長期制裁的損失，中國亦都有意將本國巨大的製造規模與俄羅斯的自然資源結合起來，在關鍵物資供應上實現更大的自主性。 在2014年，俄罗斯因为吞并克里米亚被制裁之后，中俄双边贸易扩大了一半以上，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家和出口目的地。两国贸易在2021年达到创纪录的1469亿美元，同比增长36%。中国承诺的能源协议可以减轻莫斯科的经济痛苦，但是双方签署的石油协议为期10年，莫斯科没办法立即获得到可观的收入，而完成天然气协议所需要的新管道则要到2026年左右才能够投入运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兼战略技术项目主任刘奕思指出，欧洲才是俄罗斯能源的主要买家，中国难以填补西方退出的空缺。他对美国之音说，账单太高了，如果可以避免，中国不想激怒欧洲人，中国可以减少痛苦，但制裁将会伤害到俄罗斯。这个星期英国能源巨头英国石油和壳牌公司分别宣布退出在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业务。德国较早前已经停止北溪二号管道计划，该管道旨在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输送天然气。据《华尔街日报》2月17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拜登政府在权衡过对俄罗斯的制裁选择时，评估了中国能够调动的资源，认定北京不是太过可能对美国的制裁进行大举的干涉。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远低于这一次对俄施加联合制裁的七国集团。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中国占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17.3%， 而俄罗斯为 1.7%， 七国集团为 45.8%。中国仲可以帮助俄罗斯绕过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但是中国可能不愿意将本国的金融机构置于风险之中。西方国家上个礼拜加大了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将俄罗斯的主要银行赶出了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这个导致这个星期卢布暴跌，促使到俄罗斯央行将关键利率提高到20%，来到防止通货膨胀失控。中国有能力去帮助俄罗斯使用基于人民币的跨境银行支付系统 CIPS 进行交易，但是 CIPS 受限于它目前的处理规模，并基本上只是用于和中国的交易。CIPS 每日處理約1.3万笔交易，僅佔清算所銀行間支付系統 CHIPS 的5%。在俄羅斯被國際主要金融機構拋棄之後，各個國家的銀行不太可能為了同俄羅斯的銀行交易而轉向 CIPS 的。更重要的是 ，CIPS 仲依賴 SWIFT 的消息系統運作。因此 CIPS 在處理俄羅斯交易時可能會遭到西方的制裁。海投宏觀首席亞洲經濟學家威廉斯星期三在一篇分析文章中寫到，雖然 CIPS 支付系統不涉及到美國銀行系統，但通過它進行的支付如果被認為是為了規避美國的制裁，就會引發對相關人員的制裁。實際上就是將 CIPS 的使用限制在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雙邊交易。俄羅斯的流動性仲在度持續下降緊㗎。西方凍結了俄羅斯央行的海外資產，限制它為受制裁銀行補充資本的能力。俄羅斯的支柱性企業亦都被制裁，這些企業將不能夠再在西方市場上籌集資金。儘管俄羅斯央行對西方制裁早有防備，一直在擴大它的外匯和黃金儲備規模，但是美元和歐元仍然佔它的外匯儲備一半以上，約20%是黃金，人民幣佔13%。一個可能的選擇就是中國央行和俄羅斯央行在2014年簽署的1500亿人民币互換額度。俄羅斯還有相當於900亿美元的人民幣儲備，但人民幣並不是一種被國際社會廣泛接納的貨幣，只是佔全球交易的約2%。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星期三在一份分析報告中預測，俄羅斯的人民幣儲備可能在1年之內耗盡，特別是在雙邊貿易擴大的情況之下。艾西亞寫到，俄羅斯顯然會選擇增加從中國的進口，以人民幣去結算，而不是從歐盟。俄羅斯至今為止最大的貿易夥伴處進口。另一個想法就是使用中國央行的數字人民幣，它允許跨境 交易繞過 SWIFT， 但是到目前為止，數字人民幣主要用於中國國內零售，俄羅斯亦都沒有同中國簽署使用數字人民幣的諒解備忘錄。正如之前幫助伊朗和北韓逃避制裁一樣，中國可能會利用規模較小的銀行和俄羅斯交易，因為這類銀行並沒有太多使用美元的國際業務，不容易受到西方制裁的影響。但是專家指出，中國大型金融機構違反制裁的成本太過高，目前中國四大銀行需使用美元結算系統，中國還擁有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其中美元佔主導。據彭博新聞社上個禮拜六的報導稱，中國最大的兩間國有銀行中國公司銀行和中國銀行已經停止簽發購買俄羅斯商品的融資。智富海軍分析中心研究中國和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專家維什尼克對美國之音說，這一次中國將需要更加警惕日益增加的制裁網絡，會對幫助俄羅斯逃避制裁的國家實施反制裁，任何對俄羅斯的支持都會帶來高昂聲譽代價。作為一籃子經濟懲罰的一部分，西方還限制了對俄羅斯的技術出口，這些措施計劃使到俄羅斯的高科技進口減少一半以上，將會打擊俄羅斯的軍事能力。西方的出口管制適用於任何國家涉及到美國技術的所有產品，這些意味著如果中國公司向俄羅斯提供違禁的科技產品，可能會被切斷與美國的技術聯繫。劉易斯認為，美國的制裁對中國有威脅力，因為北京在高科技領域相當依賴美國的供應。他說，中國的技術還未有先進到足以在所有領域去取代西方的資源。以芯片為例，中國是芯片進口大國，而美國在芯片生產上佔據全球主導地位。華盛頓還可以向中國的主要芯片供應商台灣和南韓施壓，要求他們不要向北京出售芯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普京政權對烏克蘭狂軍濫炸的同時，正加緊針對傳媒和其他互聯網站的新聞審查和打壓。在俄羅斯最有影響力的一家廣播電台被中斷廣播，很多分析都認為這樣做目的是要為了不讓民眾知道這一場侵略戰爭的真相，但距離這個政權的垮台亦都可能為時不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普京政权对乌克兰狂轰滥炸的同时，正是加紧针对媒体和其他互联网站的新闻审查和打压。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一家广播电台被中断广播，很多分析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民众知道这场侵略战争的真相，但距离这个政权的垮台亦都可能为时不远。俄羅斯檢察院和媒體監管部門3月1日下令停止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和細語電視台的節目的傳播。俄羅斯官方說，這兩家媒體針對俄軍在烏克蘭東部採取的特別軍事行動、傳播謊言以及煽動極端主義和暴力活動。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1日晚間9點的新聞播報過程當中，信號突然中斷，這兩家媒體的網頁亦都被屏蔽。这两家媒体仍然通过 YouTube 和其他社交媒体传播节目，但俄罗斯官方正是对这些社交媒体施加压力，用它们停止与两家媒体的合作。这两家媒体在当今俄罗斯屈指可数的几家仍然在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报道的自由派的传媒。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评论说，普京当局过去依靠让这些媒体继续活动，将俄罗斯标榜成为民主国家，但是當局現在就徹底撕下了面具。早已經被普京當局列入外國代理人名單的細語，通過收費的方式從事有線電視的轉播。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就是蘇聯解體之後在俄羅斯最有影響的傳媒之一，亦都被當地傳媒界認為是俄羅斯當今最有影響的廣播電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與在基輔、哈爾科夫等地的當地烏克蘭記者連線，隨時報導那裡的最新的局勢發展。這家電台的很多嘉賓和政論的節目批評普京發動侵略戰爭，為了保持報導的平衡，這家電台亦都為親克里姆林宮的俄羅斯政治學者以及那些支持普京的人士和保守派媒體人等提供發聲的平台。 天然气工业公司传媒集团拥有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控股权，这家集团很快将会召集董事会，可能会停止这家著名媒体的运转。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苏联末期的1990年组建，这个亦都是这家媒体30多年历史当中第二次被切断广播。这家电台首次被切断广播发生在1991年8月，苏共保守派人士发动推翻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那时是抨击政变，随后被发动政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停止广播。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总统政治顾问萨塔洛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莫斯科回声第一次被停播之后，保守派人士发动的政变很快失败，而这家电台30多年来一直广播至今。他虽然不认为普京政权会好像1991年8月发动政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样很快倒台，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普京政权的垮台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政权开始倒塌的第一块的残骸现在击中了这家的电台。世宇电视台总裁新杰耶娃说，这家电视台将会继续工作下去。他说为了节目能够播出，他们一般都会遵守当局的一些指令。在通常情况下，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会事先发出书面的警告，要求有关媒体在一日之内撤下一些报道，如果不服从，当局就会停播。而这次当局没有任何事先警告。世宇电视台主编德加德科和他的负责新闻的电视主播的妻子，因为他们的反战立场，最近几日收到大量的威胁。德加德科二号表示，为了人身安全，他和其他的同事决定暂时离开俄罗斯。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后，对媒体的一些网站的监管打压日益严重。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要求媒体必须使用官方的新闻来源从事报道。此外，仲禁止媒體在報導烏克蘭戰事的時候使用侵略、戰爭等的詞彙，而只能夠使用官方的特別軍事行動的提法。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自由派媒體人穆拉托夫所領導的俄羅斯申報暗暗針對自己的訂戶展開問卷的調查，九成多的訂戶同意是為了這家報紙能夠生存下去，按照官方的特別軍事行動的提法來到報導烏克蘭事件。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最近几日同样屏蔽了一大批俄罗斯媒体的网站，包括以报道西伯利亚地区新闻为主的原始森林信息网站。原始森林信息刚刚核实和报道了来自西伯利亚北部克默罗沃地区军警特种部队指挥官在乌克兰被打死的新闻。被屏蔽的还有新时代杂志，以及由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合办的克里米亚实际和当今时代等网站。俄罗斯申报、传媒区新闻网、电视二台最近亦都受到当局的警告。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等一批乌克兰媒体网站就被俄罗斯屏蔽。几日前开始被屏蔽的乌克兰媒体网站有新闻记者、乌克兰真理报，以及非常有影响的乌克兰独立新闻网、乌克兰新闻网等等。俄罗斯官方3月2号再次下令屏蔽乌克兰卫生部门和边防等官方网站。乌克兰官方几日前推出一个特别的网站和电话热线，他们帮助在乌克兰被俘和被打死的那些俄军士兵的家属寻找亲人的下落，但这个网站亦都立即被俄罗斯官方屏蔽。俄罗斯检察院和媒体监管的部门还警告维基百科必须撤下一篇有关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文章，否则亦都将会是屏蔽维基百科的网页。一家名叫社会主义选择的俄罗斯网站，因为呼吁民众3月6号举行反战示威，在1号亦都被当局屏蔽。来自这家网站的人士说，他们事先没有收到任何警告，但他们发起反战示威的呼吁得到来自社交媒体上的大规模的回应。俄罗斯历史学家祖博夫在面书上发文说，当局越来越歇斯底里，停播这两家媒体的目的是有意掩盖自己的侵略犯罪行为。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当局不想让民众知道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想让民众相信官方的宣传，但是在信息传播这么快的时代，当局将会很难掩盖真相。尼科里斯基说，当局担心某些信息会被传播，因此加紧打压迫害，但是不要忘记，目前在国外还活动着大量的俄语博客的作者，他们会不受干扰地传播信息，没有任何人对当局的举动感到乐观。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2号话，到而家为止已经有6000名俄军士兵被打死。社交媒体上目前有大量的俄军被俘、被打死，很多俄军装备被摧毁，更多的乌克兰平民伤亡和建筑物被摧毁的报道。俄罗斯军方和一些地方首脑已经承认俄军有损失，但到而家为止，俄罗斯军方仍然没有宣布具体的伤亡数字。另外，俄军3月1号用导弹攻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电视的转播设施，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的电视转播一度中断，但是后来启动备用系统之后又重新恢复传播。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个礼拜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的中文社交媒体这个通常受控制的空间充满了有关乌克兰的不同评论，网管删除成千上万个贴，很多含有针对乌克兰女性的粗俗言论，并删除他们的源头账号。据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发自新德里的报道，微信交流平台、抖音和微博上每个钟头都出现各种的评论。有些社交媒体用户要求中国政府利用乌克兰危机夺取台湾，中国政府说准备与台湾统一，即使需要动武。中国社交媒体还涌现了对俄罗斯的支持和对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批评。少数人询问为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敦促乌克兰讲俄语的居民起来反对他们的地方政府，试图干预另外一个国家的事务。有些评论员甚至问中国政府为什么在联合国安理会近期对谴责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决议案进行表决时，不同盟友俄罗斯站在一起，中国、印度和阿联酋选择弃权。评论员并嘲笑乌克兰令到美国为他做决定。中国检察员一直在度删除反战情绪的表达以及粗俗或者是对暴力的称赞，包括一封几名学术人员流传的呼吁停战的公开信。中国一名匿名的大学教授说，那对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容易的局面，他不能够支持战争，但他亦都反战情绪密集涌现，感到不舒服，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台湾、西藏和香港的政治形势。国营环球时报的中文版表示，反北京的分离分子发出某一些反战评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家善写道，有些人推测地下台湾分裂分子、香港分裂分子和其他势力在公共情绪和乌克兰形势的公共讨论中推波助澜，但中国网信办最初并没有介入，允许部分质疑莫斯科政策的贴文继续流传，反映出俄罗斯支持并批准乌克兰东部的分离运动，并对邻国无端发动攻击，令到中国这个俄罗斯的盟友陷入更大的两难困境。中国人民大学资深研究学者希士话，中国总体来说是关注事件，但不采取明确立场，为什么要采取呢？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是双输的建议。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俄罗斯获胜就会更加强大，中国会再次感受到北方邻居的体谅，如果他输了，中国就会更加孤立。再说他一开始就不信任俄罗斯，但中国的官方立场依然是强烈反美。北京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国设定的摆布俄罗斯，但中国网信办和社交媒体平台已经铲除了成千上万包括令人反感评论和视频的张贴。网信办说，这个是在度镇压自媒体，希望控制所有互联网平台的信息分配，停止破坏互联网播放的秩序。抖音说，已经删除了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的3500个视频和12100条评论，并对那些呼吁把握漂亮乌克兰妇女等散播不当价值观并伤害平台气氛的张贴进行调查。其他的贴文还显示中国政府的立场，引发了乌克兰对中国留学生的愤怒。几名留学生表示受到当地居民的敌对，对他们的安全表示担忧。中国驻乌克兰使馆最初要求中国公民在乌克兰旅行时明确地表明他们的国籍，随后表示他们应该留在室内，不要表明他们的国籍，等待进一步的指令。使馆对乌克兰的中国公民说，乌克兰人正在经历困难，我们需要理解他们，不要挑衅。官方新华社都与政府一起敦促社交媒体用户以合理的方式讨论并发言。 批评那些发表不妥当言论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发自新德里的报道。中国江苏省当局在2月23号就备受关注的锁链女事件发布外界期待的第五版调查通报，丰县领导班底和他的下属的宽口镇和事发村庄所属的村委会党政一二把手等17名地方官员都被免职，其中有一些村镇干部受到记过严重警告等党纪或行政处分。不过这份通报中的一些关键内容显然未有获得广大网民认可，反而招致更强烈的反弹，更多的质疑、讽刺和嘲讽。同时四间中国著名高校800多名校友首次联合发表呼吁书，敦促江苏省当局依法依规履行职责，按规定时限公开调查报告形成的相关信息，切实保障公民对重大公共事件的知情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报道。同时四所中国著名高校800多校友首次联合发表呼吁书，敦促江苏省当局依法依规履行职责，按规定时限公开调查报告形成的相关信息，来到切实保障公民对重大公共事件的知情权。江苏省官方这份6000多字的丰县生育白鞋女子事件调查情况通报，再次否定了丰县政府的前三份简短通报所作出的情况说明，但是基本肯定了徐州市当局发布的第四份通报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其中包括了户籍登记为杨某合的锁链女身份认定。调查通报承认之前网民上传图片中的结婚证为婚姻登记人员违规办理，未如实地填写办证及出生日期等信息。一个礼拜之前，知名调查记者、公益活动人士邓飞微博上传了一名获得相关信息的网民所透露提供给他的杨某合和董志文的结婚证图片，网上舆情骤然升温。通报指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取自杨某合和小花梅的同母异父妹妹的血样和小花梅已故母亲生前衣物提取生物检材以及同其舅儿等旁系血亲进行的 DNA 检验比对，综合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来自云南省福贡县阿谷村的小花梅就是杨某合。不过自称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采风的摄影家2月23号在推特上传一系列短视频，其中一段视频显示面对两张放大的彩色照片，小花梅的舅舅表示不要辨认官方调查认定的小花梅锁链女，亦都不认识到援藏武警军官李大忠的女儿李莹。另一段视频亦都显示这位舅父说小花梅52岁，他亦都不认不到了。他还披露中央电视台来过几次，江苏那边亦都打电话给他，他所说的小花梅52岁与精神病医院病历和结婚证上填写的杨某合出生年份吻合，却与江苏省调查报告所讲的小花梅家乡户籍底册的1977年出生年份相差了8岁。除了相貌差异、年龄不符，亦都是众多网民针对官方关于锁链女的身份认定提出的强烈质疑之一。这些录影片段的拍摄者网名为幸福过了，他在推文中写到，我因为保留这些资料恐怕不安，本以为这样可以旁证，可以贡献给警方和社会，为有效事件确认提供帮助，从而能够受到警方的家长，但我的朋友将这些发放到去新浪微博之后全部都被删除，令我惊恐担忧人身安全。他还写到，我们先后两次拜见了小花梅的舅父，虽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是一个遗憾，但是从 中篇視頻聯絡起來，依然可以明顯感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